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，我们今天呢继续查考士师记14章1到20节。那么上一回呢，文慧和您看到了参孙的出身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一起看成长后的参孙有什么际遇和表现了。士师记14章1节这样说：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。亭拿呢，这个地方是在索拉西面6到8公里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原先呢分给了但这个支派，后来成为犹大支派的一个边城。不过这时候呢，亭拿已经被非利士人占领了。因为索拉呢是位在海拔356米的地方，而亭拿呢则是244米，所以经文说呢，从索拉下到亭拿。那么士师记14章2到4节说，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：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他父母说：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，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参孙对他父母说：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为我喜悦她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。那在以色列社会里，父亲呢是一家之主，家中所有人以及一切的事物都是由父亲掌管的，包括儿女的婚姻。而参孙的父母因为儿子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子，就感到非常的困扰。因为呢，在以色列的律法上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。而且呢，女子这个字呢，不一定是指未婚少女或者是处女。参孙的意中人可能是个寡妇，甚至是一个离婚的女子。那么作为父母的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娶这样的媳妇儿了，所以他们就建议参孙跟同族的人结婚。那么士师记14章3节所说的弟兄呢，是指呢以色列同族的人。至于割礼的问题呢，就更难处理了。在巴勒斯坦的民族里，男子都有行割礼的，唯独非利士人不行割礼。参孙的父母实在是很难接受跟不行割礼的非利士人通婚，所以他们就苦苦的规劝。可惜啊，参孙一意孤行，坚持要娶这个女子，原因是我喜悦她。那我喜悦她这句话原文字面的意思是她悦我的眼目，可见呢参孙考虑娶妻的这个因素是非常肤浅的，只要对方漂亮悦他的眼目，就要娶来为妻。参孙是拿细尔人，理当遵照神的心意而行，但实际上他行事为人都只按自己的喜好，没有理会神的心意。士师记14章4节下半节经文说：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这个经文中的他应该不是指参孙，而是耶和华神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往往会容许某些事情发生，而成就他自己的计划。接下来我们来看14章5到9节，经文说参孙跟他的父母下亭拿去，事情的结果呢是参孙的父母向参孙妥协了，他们下亭拿去， 可能只是呢容许参孙行特别的婚礼，让这个婚礼呢在女方家中举行。婚后呢，女子仍住在父家中，那么丈夫呢只按时去探望。那么在往亭拿途中，参孙呢就遇上了一只少壮的狮子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这时期的狮子是最勇猛的，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，可以独立呢去猎食。参孙呢跟这凶猛的狮子搏斗，他徒手啊就把狮子撕开了。从这事情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参孙的力气有多厉害。那么经文说呢，过了些日子，参孙再经过那里，这是表示呢一段时间之后，狮子尸体呢也许已经被野兽飞鸟吃掉了，然后呢蜜蜂才可以在干的骨架内呢筑巢。当参孙再经过的时候，他走进狮子的尸体，见尸体里头有蜂巢，然后他就在其中取蜜糖来吃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哪些人是要很注意洁净的，死尸是进不得的。但参孙不单是走过去，还在尸身里头取蜜来吃，可见参孙呢一点也没有把拿细尔人的规条放在心上。之后呢，他还把这个蜜糖拿给父母吃，不过就没有告诉他的父母蜂蜜的来源。可能呢参孙是知道这是不洁净之物，怕被父母知道之后会受责备吧。一般的以色列人都相信蜂蜜可以使人眼睛明亮和增加勇气，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参孙明知道不妥当也要去吃。那么士师记14:10-11经文这样记载，父亲下去见女子，参孙在那里摆筵宴，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，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他。经文说参孙父亲出现在那里，可能呢是他去参加婚宴。那按非利士人的习俗啊，婚宴在新娘家中要举行7天，那么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。为什么要请30个人来陪伴新郎呢？可能这30个人有守卫的作用，防范婚礼当中有人来滋扰，也可能是非利士人看见参孙有杀气，所以就请30个人来防范他。不过呢，有解经家就认为，古时候的婚宴本来就有伴郎陪伴新郎的。那弟兄姊妹可以参考马太福音9:15。但是参孙没有人陪伴，也许是因为他的父母根本不赞成这门亲事，所以就没有安排人来做他的伴郎。那么既然没有人陪伴，岳父就为他安排了，请了30个非利士人来做伴郎。士师记14:12这样记载，参孙对这些伴郎说了以下的话：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你们在7日筵宴之内，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，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、30套衣裳。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，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、30套衣裳。原来啊，这是古代晋东地方流行的风俗，他们会在喜庆宴会当中出谜语，就像我们在宴会当中营造气氛，请大家猜灯谜一样，目的呢是考验参与者的机智。那么参孙提到的奖品呢是礼衣和衣裳。礼衣呢是细麻布做成的长形的衣服，可以披在外衣上或者是做睡衣用。那么衣裳呢是指礼服，通常是比较贵重的，有绣边的，在特别场合当中才穿的。那么这些伴郎就答应参与这个猜谜的游戏，参孙呢就把谜面说出来了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参孙所出的谜面是从他个人的经历而来，那宾客当中没有人有这个经历，他们又怎么能够想到死狮子和蜂蜜的关系呢？ 事实上，蜜蜂在死尸上筑巢的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所以有人就认为啊，参孙的谜语对猜谜者很不公平。但是解经家却有不同的看法。解经家就指出啊，原文中蜜和狮子呢是相同的，只要找到两个音节相同的字，而内容又符合谜面意思，就能够知道谜底了。所以参孙呢出的谜语不是呢取巧的，不过那些伴郎们却是左思右想，怎么样都猜不出来。那么婚宴呢为期七天，他们三天呢都猜不出来，第四天呢就去恐吓参孙的妻子，要他把谜底试探出来。那么经文的16-17节就说啊，参孙的妻子在第四天以后一直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的，要参孙把谜底告诉他。那么直到了第七天，参孙就把谜底告诉他，他就把答案告诉了非利士人。那么18节就说那些非利士人在最后一刻及时将谜底说出来了，他们用问题的方式来说出谜底，参孙马上知道是妻子把谜面给泄露了。于是呢，参孙就用母牛犊这个字来奚落妻子，指他呢出卖丈夫。那么士师记14:19-20节说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，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。参孙发怒，就上父家去了，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，就是做过他朋友了。经文说的雅什基伦呢，是非利士人的5个城邦之一，位于海边。那么参孙之所以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行劫啊，可能是为了避免呢人到他的父家去寻仇。他这一次的行动主要是因为妻子与陪伴的人勾结，使他发大怒，于是就下手杀人，而所杀的是非利士人。参孙把30套衣裳给了陪伴的人，因为恼怒妻子出卖他，所以呢婚礼还没有完成就回父家去了。那么有解经家就认为这是指参孙未进洞房就走回父家。那新郎在洞房之前离开了，对新娘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。那么可能参孙的岳父怕女儿成为别人的笑柄，于是立即呢就把女儿转嫁给参孙的陪客，又或者是伴郎。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啊，指参孙的婚姻在第一天已经完成了，那么婚宴七天是庆祝婚礼完成。那无论真正的情况是哪一种，妻子另嫁给其他的人对参孙来说是个极大的侮辱。以参孙的性格来说啊，他是一定不会罢休的，他的力气很大，会不会去寻仇呢？那么到底他知道这件事情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那么下一回呢，我们会看士师记15:1-20的经文。